讲述当我们认识耶稣生命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用信心来回应耶稣所做的一切，可以从他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指的不只是时间上的永恒，更是说我们可以跟这位永恒的神建立生命中的关系，从而得到来自神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常常我们可以这样去表达说，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一个关于生命的信仰。我想大家都可以认同这一点，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些经文，在新约的圣经之中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在讲说，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关于生命的事情，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关于生命的启示。但当我们谈到旧约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一点疑问，特别是当我们提到律法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同样是神的启示，也是神要赐给我们生命的方式呢？或许不一定，因为在我们很多的听到的教导中，对律法书常常会有一些负面的看法，认为律法只是让人走向死亡，甚至远离基督。我们可能甚至会引用一些圣经说，你看保罗也这么看，罗马书3:20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把人引向罪，罪会让人死亡。哥林多后书3:6说，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旧约律法的字句好像是让人走向死亡。甚至加拉太书3:21说，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这是保罗所说的话，好像律法不能让人得到生命。当我们听到这些说法的时候，可能会说，律法究竟有没有价值？它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疑问，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些讲解？旧约的律法真的没有价值吗？同样，保罗说过一些话，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困扰。提摩太前书1:8，保罗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咦，好像他在讲一些正面的表达。罗马书3:31，刚刚我们提到3:20，离他不远，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好像他对律法有一些正面的肯定。我们也知道耶稣说过，马太福音5，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从这些话中，我们好像又看到保罗和耶稣表达，神的律法是美善的，是神救赎计划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神恩典的彰显。所以可以看到，有些地方好像又挑战我们刚才听到的一些内容。那究竟如何来理解呢？今天我们会从旧约申命记来看一下。申命记里面，摩西可以说格外突出的强调一点，就是律法是神恩典的彰显，是要赐给人生命的，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31:11-20的经文里面提到的。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过程中，我也会引用一些新约的经文来说明旧约和新约有很强的一致性，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来理解律法的功用，也让这些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圣经里面如何来讲。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说我们要珍惜神的恩典。在申命记中，摩西可以说一直在声明，神赐下律法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启示，是来自于一个神所给我们的与神立约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条款，是来自于神亲自的教导。因此以色列人应该去认识到这是神独特的赐予，他们应当珍惜。那在31章的经文中也是如此来提到，这里经文我标注11节里面这么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啊，这里原文是单数，指的就是所有的律法，之前摩西所讲述的很长的一个段落中的各样的吩咐的内容。14节说，这话离你很近，也是指向摩西所传讲的一切神所赐下的律法。这是神所讲述的， 律法，这是很重要的给以色列人的一个信息。这赐给以色列人的信息，摩西如何来分享？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对你并不困难，也不太远。十四节最后说，使你可以遵行。神的律法没有超过他们理解和实行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并不困难。这里讲的不是道德上做到完美，不是讲行为上完全没有瑕疵。律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些内容也是有献祭的体系，让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怎样可以去修复跟神的关系。所以这里所讲述的不困难是说，你们可以理解神的要求，照着而行，可以来活出神的心意。这里也说这诫命并不太远，神的启示已经给到以色列人，放在他们手中，他们不需要到远处去寻找，已经给了他们。所以说这里说不是远在天上，也不是远在海的另一边。十二节说不是在天上，十三节说不是在海的那边。这不是在，这是说律法不是需要一个超人一样的能力，你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上天入海，你才能够得到，而是神已经赐给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十四节说这话离你很近，就在他们身边，神已经赐给他们。接下来说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可以通过这样口中的传送，心中的存留，让他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所以这里这一段经文一直在说，律法是应当珍惜的，来自神的宝贵的启示。这些可以让以色列人通过这些更多来认识神，这就是旧约律法重要的价值，可以帮助他们看到神是怎样一位神，神是有恩典、有怜悯、又公义又慈爱的。你可以看到属神的子民应该活出怎样的生活，有很多细致的讲解，说你们可以如何来生活，来体现你们是我的子民。虽然在新约中，我们基督徒会说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长久的引导提醒我们，但是这并不和旧约的律法冲突。很多旧约的经文是帮助我们更深入准确认识神的心意，了解神的百姓应该活出怎样的生活。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申命记里面的教导，如何活出公义，如何在教会里面处理各样的关系，如何去关爱那些边缘的群体，这些都是旧约圣经很重要的教导。那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听到一些声音，听到有些人不愿意去了解旧约圣经，甚至去藐视旧约圣经，提到一些观点是说新约圣经才是当下新的启示应有的关注，旧约圣经很多时候是过时的，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理解。如果这是真的的话，我们圣经只需要有一半，我们不需要有旧约的圣经，但我们所拥有的是全本的圣经，旧约加新约。这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旧约圣经是神宝贵的恩典，神的话语都是宝贵的，圣经是宝贵的，所以我们应当花时间去了解，去灵修、读经、祷告、查经。我们教会也常常提供旧约的主日学，其实是帮助大家去理解旧约的教导，可以去深化我们的信仰，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花时间去理解。当然旧约圣经不好读，很同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感觉，旧约圣经很多时候看着云里雾里，不知道在讲什么，献祭的体系离我们很远，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花时间精力在上面去查考。这里经文说神的话语离我们很近，既不代表他做出来容易，有些时候可能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当时的时代因为那个文化背景对他们更容易理解，但对于我们来说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可能需要花时间精力去明白圣经在讲什么。理解圣经需要花时间，需要认真去查考，去学习。很多时候可能需要花时间精力研读一些背景资料，解经书籍。就像我自己，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也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我自己需要花时间去看原文圣经，看解经书，看各种论文，帮助我去准确的理解圣经在讲什么。我想大家花钱雇我在这里分享，也是希望我做这些啊，大家花钱在这上面，愿意花时间在这里听我讲，我想大家是愿意去了解的。当然我在讲台分享时间有限，我也很鼓励大家自己去花一些时间去查考，很有帮助。我现在生命记分享快到结束，我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很多时候不是像大家想的，我对圣经很熟悉，我拿着一卷圣经，我好像就直接能讲啊，只需要去思考怎么把它呈现出来。其实不是这样，我准备讲章的时候，很多时候现在准备生命记，我可能平均要每周花20个小时看原文啊，解经书籍啊，论文啊，去理解究竟圣经在讲什么，再组织语言跟大家来分享。所以真的准备怎样去准确的理解神的话需要花时间。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去了解神的话，愿意去认识神，真的需要花一些时间精力。可能对大家来说不一定这个事情是很容易做到完美，我们也不需要。就像经文所讲的，神的话并不远，神的话也不难，更重要是我们如何去理解，去实行去实施它，一点一滴的积累是最重要的。所以鼓励大家花一点时间精力，我们沉浸在神的话里面，这样都会帮助我们更好来认识神。那珍惜神的恩典也就包括旧约的律法，这些都指引我们活出生命应有的样子。接着继续跟大家分享珍惜神的恩典。我想在这里我不是要过度强调旧约圣经的重要，就像神的启示里面反复强调新约圣经是更加宝贵的，因为里面有清楚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神更大更丰盛更完全的恩典的体现，也是展现他救赎计划的核心。所以珍惜神的恩典更重要是珍惜神通过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恩典，耶稣基督更是神恩典的彰显，值得珍惜。就像约翰福音1章16节所讲的，那里说，约翰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律法是值得珍惜的，神的恩典通过摩西告诉给以色列人，这是一个恩典。所谓恩上加恩，加的恩典是什么？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是更是神恩典的彰显，值得我们去珍惜。在这里我摆在大家眼前的是罗马书10章的经文，我不知道这一段大家有很不是不是有所熟悉啊？这个是我们很少去讲到的一部分经文，涉及这个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些问题，以色列人是不是可以得救的一些问题的一段经文，9章到11章。那这里面如果我们看罗马书10章的5节到第8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看起来有些熟悉的词句。这里面提到很多跟申命记31章中类似的一些内容。看这里说，第6节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我们刚刚看到这样的经文。然后第7节说，谁要下到阴间去呢？讲的不是海的另一边，是阴间，但也很类似。第8节甚至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一句话，这话语就离你很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引用申命记的经文。 其实这里保罗是在尝试去类比申命记三十一章的一些内容，他所呈现的是说，曾经神的恩典和计划通过赐下律法来彰显给以色列人，神通过这样的方式赐下恩典来显明他的救赎的计划。那如今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神的恩典和计划更是得以体现，通过赐下耶稣基督得以体现。这里强调的仍是不是靠着人的努力，而是神的工作。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十章第五节和第六节内容，感觉好像是在对比律法和信心，好像有一个误解是这里在否定律法的一些重要的意义，而是去强调只有信心才有价值。其实这不是保罗的用意，不过很的确有一些圣经译本因为翻译的过程中融入这样的一个理解，尝试去降低律法的位置，去想要去格外提高信心的价值。有些时候翻译的过程中因为融入这样的理解有一些用力过度，这里其实保罗的含义是类比而非否定律法。很多新约旧约的解经家都支持这种理解，这里类似的用词其实就体现出这样一些类比。为什么这里保罗用到这样申命记的词汇，其实就让大家回到申命记的场景，知道说神通过律法赐下过恩典，让所有与神立约的人可以得到生命，如今通过耶稣他更多的来体现。这里经文讲到说出于律法的义，出于信的义，其实这里也并不是对两种义的对比，好像说是靠行律法称义和靠信心称义，这不是保罗的意思。如果我们回到更往前的一些经文经节，就可以去看到这一点。在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这里说提到以色列人的一些错误，说因为不明白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他们就不服神的义了。这里提到关于义的一些理解，这里保罗最后的强调是说对义应有的理解是看到是神的义，神公义的行动计划和作为，所有人都应该降服于神的计划和恩典，而非靠着自己。所以这里面到后面第五节和第六节，这里所讲的义都是关于神的义，一部分是关于律法中所彰显的神的义，一部分是关于新约耶稣来到以后同样彰显于神的义。这里所说的是经文的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所有信他的人都得着神的义。律法指向的是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得以成全，让所有相信的人都可以被纳入到神的计划和恩典，得着神的义。这是基督到来之后才有的出于信的义，超越旧约里面曾经提到的出于律法的义，都是神的计划、神的救赎、神的恩典，但是耶稣里面有更完全的体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这里保罗有很多的注脚。当他提到神要升到天上去呢，他说就是说把基督领下来，神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说把基督从死人中领上来。这里讲的是神通过耶稣基督所做的神亲自的工作，让基督可以来到人世间，神可以让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这是神所赐下的恩典。包括神也赐下信心中的回应，这里面第八节说这话语离你很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就是说我们传扬所信的话语。神赐下耶稣基督并让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这是使徒们所传讲的关于信心中的话语。神通过耶稣救赎的工作让人可以得救，这就是核心的信息，是新约中神所彰显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中保罗在强调的是说这一个超越于律法更好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经文中，第九节、第十节，我们很熟悉的一些经文，你说口里宣认耶稣为主，我这里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经文，很熟悉的经文，和合本里面说的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讲述的是，所有愿意接受神通过耶稣所赐恩典的人，就可以得到神的拯救，得到生命。这是一个关于生命的好消息，通过耶稣得以彰显，所有相信的人就可以获得。所以新约告诉我们的都是，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神更大的恩典，说明应该更加去珍惜。关于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生活中不太好的现象，就是基督徒容易滥用神的恩典，没有给这样来自耶稣基督所赐的重大的恩典足够的重视。一个很悲哀的现象，就是在美国的社会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基督徒，所谓基督徒的生活跟非基督徒没有两样。有统计数据说，其实在离婚率方面，非基督徒和基督徒几乎是相同的。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观察到，除了教堂，基督徒的生活可能跟世人很相像。有些基督徒甚至也不太会来教堂聚会，而是活在一个属世的范围之中。很多基督徒仍然在时常犯罪，甚至不在意犯罪的事情。他们所声称的是说，我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我就可以得到赦免。但这不是一个真正认识到耶稣救赎有多么重大的代价所付出的时候应有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们真是认识到一件事情的价值，我们会学会珍惜。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艺术品，达芬奇所画的蒙娜丽莎。大家有没有看到去看过这个作品？有没有人看去看过？现场去看过？怎么都没人敢举手呢？我去看过啊，后面有人举手啊，小明阿姨在举手。那幅画放在哪里？一个大玻璃罩子里面，所有的游客离它很远，大概有可能3米到5米的距离，只能远远的去看它。这可以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品之一，所以会重重保护，防止它被损坏。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它的价值，愿意去珍惜它。或许我们在座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足够的财力，可能这个博物馆也不会出售，把这样宝贵的事情请到自己家里。但如果我们家里有自己珍惜的事物，我们真的会非常保护它。如果你有一个心爱的车子，可能你会非常在意它的保养，甚至洗车的时候可能拿一块布非常仔细的在擦它。如果你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名贵的一个包，你可能会专门给它找一个格子放起来，背它的时候特别小心。如果你有个心爱的乐器，我想你可能会注意控制温度和湿度，不希望它被损坏，甚至在家里天天空调的费用多花很多你都愿意。如果你孩子有一个心爱的玩具，他都会愿意非常爱护他，保护他。这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一件事情的价值，我们愿意珍惜它。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救恩的价值，认识到耶稣基督我们所做的有多么的重要，他是为了我们生，为了我们死，他献上自己的生命， 我们应当去珍惜神的恩典，不要去滥用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应该去轻视耶稣为我们舍命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他为我们舍命是为了换来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更多认真的去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神的样式。我们应当时常来到神面前去省察，我们在哪里藐视了神的恩典，藐视了耶稣的付出。我们应当时刻去悔改，珍惜神的恩典。我想这就是珍惜神的恩典时候我们应当做的。我们不要去滥用，我们要去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在神的面前，也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不一样的样式。那这样的一些彰显也在经文中有所体现。经文在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选择生命之道，生命的道路。经文反复提到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选择。十五节里面摩西说，看，我今日将生死祸福摆在你面前，生与死，祸与福，两条道路，你们需要做出选择。十九节这里也讲到，我已将生与死，祝福与诅咒摆在你面前。可能我们还会有印象，离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不远，二十八章那里，摩西曾经罗列出很长的关于祝福与诅咒的内容。这生与死，祸与福，祝福与诅咒，都是在以色列人面前他们要做的选择。十九节这里说，你要拣选生命，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这里面生命这个词出现两次，存活这个词其实也是关于生命，这是关键的词。你要选择生的道路，而不要选择灭亡之路。经文十七节这里有讲到，倘若你的心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引诱去敬拜别神侍奉他们，如果你们远离了神，去归向了其他的神，归向那些偶像，我今日向你们声明，你们必定灭亡。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这是一条灭亡之路。当你远离神的时候，十六节这里讲的，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增多。而且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这是一条蒙福之路，生命之路，这是神律法的目的。当你去跟从神的道，去谨守他的律法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祝福与生命。而远离神的律法，不去遵行的时候，你就会收获灭亡。这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罗列的两个不同的道路。他所吩咐的就是让他们去爱神，行在他的道路上，并且是持守他的律法，这是生命的道路上应有的一个回应。到二十节这里，他再次重复，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紧紧跟从他，爱必听从。这是认识神恩典应有的一个回应。他认识到这律法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祝福的时候，他也可以作为一个指引，告诉以色列人该如何去回应神的爱和恩典。这是以色列人神期待他们应有的一个回应。所以在我们之前所提的十一节到十四节的经文中，反复强调这一点，使他们听了可以遵行，包括十四节最后说使你可以遵行，听而遵行，反复在强调，这是以色列人面对着律法应有的回应。或许我们会想说，难道行出律法 就能给我们生命吗？这其实是新约很多的作者反对的一点，不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努力啊来得到生命。这不是律法的错误，是对律法应用的一个误解。就像刚才我所提到的经文，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曾经说到，律法本是好的，只要用的合宜。用的合宜的方式是说，认识到不是靠行为得到生命，不是去立自己的义，不是靠行为称义，甚至也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说我靠我自己犹太血统得到救恩，我有亚伯拉罕为我的先祖，这是保罗反复反对的。而在申命记这里也强调，不是靠着你的行为，所以二十节经文说他是你的生命，讲的不是去行律法，而是这位赐律法的神，他是你的生命。生命来自认识神，认识这个生命的源头。所以人当拥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就会用爱来回应神，也会愿意去听从神的话。真正认识神的恩典会让人谦卑下来，让人知道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去得到，而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收获生命，收获救恩。所以得到律法，有律法可以去遵行，不是让自己高人一等，不是拿律法去审判别人，说这些我有你没有，我做到你没做到。律法不是让人觉得高人一等，不是让人觉得自义，而是让我们谦卑下来，认识到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那些为赐下生命、赐下恩典的神。生命来自于神，神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这里摩西也在讲这些，我们需要去从神那里得到生命，经历生命，也靠着对律法的顺服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所以经文这里告诉我们说，刚刚我有提醒大家说，我们要去查考圣经，理解圣经在讲什么，但真正这样理智上的认识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像这里经文所说的，立志按神的话而行，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这是为什么我们会鼓励大家灵修，让自己沉浸在神的话里面，让神的话来更新改变我们，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去选择生命之道，爱神并听从他的话，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当然，同样我想分享的是，重要的不只是去了解并听从神的话，神是我们的生命，这样的理解在新约中是得到拓展的。新约里面告诉我们，不只是神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更需要认识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是我们的生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中，其实我们会看到和旧约这里摩西所讲的非常相似的一个表达。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和合本的译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从原文来说，表达的是我是复活和生命。这里我引用的是环球圣经译本更加字面的一个翻译，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这可以说是对应申命记的经文，神渐渐的启示提到说，耶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这里声称是他就是神，他是真正生命的源头，从他可以得到生命。我们只需要用信心来回应，我们需要去相信。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这里说，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并且问他对话的对象马大，你信这话吗？信在这里出现三次，提醒我们相信耶稣可以得到生命。这和保罗在罗马书十章的说法是一致的，那里刚刚我们有提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所有信他的人都得着义。 第九节说，你若心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认识到耶稣是神，他为我们完成救恩，接受神通过耶稣所赐的恩典，进入耶稣所成就的神与人之间所立的新约，这是得到生命的方式。包括这生命不是只是相信一套道理，而是有一个持续的对神的回应，一个跟神之间稳固的约中的关系。耶稣呼召我们去跟从他，这就是我们活出这生命，彰显这生命的方式。他拯救我们，也是让我们去活出这来自于神的丰盛的生命。这也在很多的新约的章节中有所体现。我们在这里讲到罗马书的第十章，但十二章里面就有提出跟从耶稣活出福音的重要。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认识到神的恩典，用跟从神作为回应。包括像我们提到约翰福音也有提到，耶稣对彼得在最后21章中说，你跟从我吧。认识到神的恩典，认识到他是我们的生命，需要我们去跟从他。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呼召，进入和他之间的关系，保持和他之间的关系，用相应的生活来回应，信而跟从他。就像今天哲文弟兄带我们所唱的诗歌，信而顺服，这是让我们活出生命的方式。所以不论是旧约的圣经、神的律法，还是耶稣基督所彰显的神救恩的启示，都是在告诉我们要珍惜神的恩典，要选择生命之道。我想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更是这样，我们去珍惜神通过耶稣拯救所彰显的恩典，也选择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愿神坚固我们，让我们活出跟从神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这通过旧约的律法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更通过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经历到。就求你让我们可以被这生命所充满所改变，也让我们真的彰显出这生命，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坚固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跟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